我们现在要开始今天的这个礼拜五的查经。在今年里面，我们说过我们在主日的信息，还有在各个聚会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把摩西五经作为我们的材料，把它查完。所以这是刚刚向弟兄祷告的，真的以前如果没有机会好好的把它这样读过去，尤其很多的弟兄姊妹读到出埃及记，一过了红海就死掉了，那个旷野就读不下去了，因为后面又盖会幕啊，又搞祭祀啊，都读不下去。所以就人家一讲到为什么里面律法书这么难懂，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讲会幕，要用这个材料盖那个材料盖，为什么要讲献祭杀这个牛杀那个羊，我们完全不懂。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可以从头，而且是几乎是地毯式的这样走过去，虽然有些地方不是那么仔细，可是我相信借着讲台，借着各个聚会，借着每日的读经，我们应该是坚持下来，今年你把摩西五经能够把它 cover 过去。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摩西五经呢？本来想要讲创世纪的概论的钟汉弟兄其实本来要我准备两个次，一次讲摩西五经，一次讲创世纪概论。可是我发现说，因为我们这样讲，林弟兄在三个礼拜前他开始的创世纪概论，所以我想我就往前一步。因为我今天也会讲创世纪，可是因为接下来马上好多的信息都会讲创世纪，所以我想我预先给大家把摩西五经这五本书来做一个 overview， 这样的话我们慢慢走下来的时候，我们再一卷一卷看的话，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个更好的概念。所以摩西五经这里也在一般的书上也说它叫做律法书，因为它是借着摩西传的。为什么说是借着摩西写的呢？这个根据其实我们不管历史的考据怎么样，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24章，在我前面的讲义的第一大段里面，我们讲到在路加福音24章，当那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在那里悲伤，说到底有那个说他要来救我们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基督，那个耶稣，他已经被人钉死了。他们很伤心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行路，耶稣就指着书上摩西的话还有经上所有的记者，告诉他们说，这个讲的就是我，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知道由耶稣自己来引证说摩西五经的作者，那这个前面的律法书就是摩西。那么我们现在马上会有一个很快的问题，直觉问题，摩西没有看到，他怎么知道人创世怎么样？你说从出埃及记以后写，我可以相信摩西可以写，可是创世记你怎么那么肯定说是摩西写的啊？第一个我们说当然是主耶稣印证的，那就不必讲了，耶稣已经讲了，而且在耶稣的时代以前是没有新约的，只有旧约的，所以他们靠着口传一直一直下来，我们就必须说我们相信神是启示的神。当神的灵他启示一个人的时候，摩西就忠实的把它写下来。我在想在那个时代里面，要从以色列民族亚伯拉罕民族被拣选出来，摩西是不二人选能够写他们犹太人的历史。因为我们都知道摩西他前面的40年他在哪里受学问受教育，他在埃及的王宫，所以他已经受尽了，他受过了所有的教育，他的教育水平，他所能够知道的天文地理所有的常识他都具备，而且他是一个领袖的人才。我们如果能够想过说他若没有在旷野里面40年，他怎么可能没有，或许说他没有在王宫40年，他怎么可能有那种带群众的本事，他怎么有可能有那个熟悉沙漠地形的这种本事，他可以带着200万人一群乌合之众在里面再到往迦南地区。所以我们相信神有他的启示，而摩西是神重用的人，他虽然不懂，我相信他不懂。你看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马上一开始就看到好多重复的话， 神说要有这个就有，神说要有这个就有这个，又说神看一切都是好的，神看一切都是好的，神看一切都是好的。甚至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神说，我创造的要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为什么这么啰嗦？你要重复这么多，你讲一句话一次就行了。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不懂，可是神叫他你写下来，他说我们就照着我们的形式形象样式造人。如果是我写，我一定说 wait a minute， 不要写我们，怎么哪里来，我们应该是写我，对不对？有没有搞错？可是摩西就这样写了，然后他用的动词，用的名词，用的单数，用的复数，用的过去式，用的阴性阳性，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文字是那么的奇妙，比起我们中文来它能够表达的意思更多。所以我们发现圣经实在是神的启示所出来的。因此我们看到摩西写的五经，他懂得他写，不懂的他也写，他忠实的写下来。今天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五本书到底神在圣经里面的地位是什么。有人说这五本书其实就是讲到一个神怎么样起义，他要他对一切的开始有了一个起义，然后他怎么制作，然后怎么样拣选，从人的失败里面怎么来拣选拣选拣选，从一个大民族里，从一个世界里面拣选一个民族，从一个民族里面拣选一个人，从一个这个人的家族里面十二个孩子里面拣选了一个孩子，然后从这些人等等等等成为一个部落。我们看到神一直一直的把他的拣选在这个历史上进行。所以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看到人被神创造，本来要赋予一个最高尚的最崇高的一个职分，就是在天地之间他要彰显神的荣耀神的性情。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说，为什么要神的荣耀要充满全地，神为什么创造的旨意要使他的荣耀彰显在全地。我们有时候不懂，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个荣耀真正的意思，我们以为只是人有光彩，人表现自己，其实不是。神的荣耀就是神自己，神的荣耀就是他那个最完善完美的性情。所以他要希望这个世界上完全的圣洁，完全的美好，完全的爱，完全的光，完全的生命，就像在新天新地里面有的。所以神的希望，他的旨意是愿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诸天万物都述说神的荣耀。再没有战争，再没有苦难，再没有这一些的罪恶存在。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摩西五经，我们要不要从第一段，我们把这个前段来读一下，第一大段来。摩西五经亦称律法书，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五卷书，记载神最初的创造、人类的堕落以及神所预备的救赎。其中借历史、律法、礼仪、应许等讲明救恩的预表。全部律法书是一幅基督徒生命、救赎、侍奉、管教以及见证的图画。耶稣亲自引证作者为摩西，然后摩西五经内容所涵盖的时间，从神创造世界开始到主前约1500年之间。好，这是我们很快的看过。然后我们看创世纪，我把创世纪这样来弄，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只看一个抓个大纲。当然也可以很不同的分法，有的人借几个人物，或者借几件事。可是我这里或者看了一个有不同的不同的逻辑思维。不过我想我这个这样子或许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借四件事跟四个人物来表明摩西表明创世纪的一些经过一些内容。首先借四件事来说明人类的起始和堕落的经过，有四个大事大段。第一个就是讲到天地万物和人的起源，第二个是讲到始祖的犯罪。当人就造反以后，我们就发现到了 从伊甸园的失败到了人类家庭里面两个兄弟的谋杀案都是第一次，然后到了人起来要开始宣扬自己的本事，我们看到那个拉麦或者那个第四章讲到了那所有的家谱里面都是这个人有多能干，他怎么样发明武器，他怎么样创造音乐等等等等，都是所有人可以不要神，他们走上一派，他们可以自己满足自己。然后呢，我们就看这也就是所谓的今天以人为本，人本主义认为人定胜天的起始，这思想其实从那里，人说我要建造巴别塔，人可以通天。那么慢慢的我们看到的到了第六章以后，我们看到了挪亚的时代开始有混乱，那里说到人类的堕落，地上的那个我们以后再讲那个什么意思，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就开始通婚，在那里就犯了人心所思想的都是恶。所以我们看到人从他心从思想里面，当人的灵堕落了以后，当亚当夏娃他们不听神的话，神给他一个自由的意志。因为我上次主日的时候稍微提了一下，我下一次有信息的时候我们谈到那一段我们再详细谈，就是神给了造了一个人，他不想造，他不要造一个机械人，他不要造一个洋娃娃是完全没有意志的，他要造的他给人自由的意志乃是对人一个尊严，给人尊严的一个表示。因为你尊严和自由跟荣耀这是跟自由一定有关系的。而什么叫做自由呢？自由就是说我可以靠着我自己里面的道德意识，我来决定要做或不要做，这叫自由。所以自由跟这人神给人自由是给人一个道德上面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选择权。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做坏事或不做坏事，这就是表明我在道德意识，因为所谓的自由就是你能够凭着好跟坏你有一个标准你来选，这就跟道德有关系。所以当人给人最大的一个礼物，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自由尊严，自由代表尊严，一个奴隶他没有自由的，他没有尊严可言。所以当人这样的话他就要冒一个险，就是这个有自由选择权的人他会离开他。果然人选择了那样，所以人就堕落了。但是神早知道这个，所以他在人一再一再的堕落的时候，他在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借着历史一步步的进展，他要预备，他预备的救恩一定要成就。这个救恩不是说他说了算，乃是必须要付上代价的。然后他也借着整个律法书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到新约加拉太书说这个律法是救恩的师父，是引进救恩的。因为律法经过了这么多的律法书告诉我们要守这个，要做那个，人说我们都要守，我们也愿意守，可是到最后发现人守不住，连历史上的伟人道德家都守不住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很容易的明白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我们人做不了，我们想做做不了，我们想做满足不了神的要求。所以这是整个律法书里面看到神对于人类赐予自由以后人的堕落，然后神开始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他要插手，他要拣选一个部落一群人少数几个人，甚至到最后到了发现我们人类一直走了几千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神这样的救赎。所以我们人失望了，可是神说我应许女人的后裔要击伤撒旦的头。所以这个救恩在伊甸园的时候就预备了，就启示了那个皮衣就是代表有一个牲畜他要为人流血成为人的遮盖，他没有跟罪没有关系，可是他却要为人遮盖。这个整个我们会看到从创世纪一直往后面一步步的实现。所以我们当来读摩西五经的时候，还不止摩西五经，其实整个旧约我们都要看到每一卷书都在彰显基督，都有显出基督的预表。所以我为什么 在这里请弟兄姊妹买那本书做参考书呢？江弟兄的，因为他的新旧约里面，他完全是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读的。他旧约里面的神说话了，那个就是讲到在旧约里面每一卷书都在向我们说到基督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借着四个人物的预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列出四个人物。第一个人物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是四代的人。我们看到这里面每一个人物所预表的是神怎么样的心意，我们来一起来读好吧。亚伯拉罕是预表什么？父神拣选的心意。以撒呢，指神恩典的承受。雅各呢，灵神管教的作为。约瑟呢，神要应许的成全。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人物里面，我们看到了神他救恩的计划，一步步从拣选到承受到管教到一直荣耀的成全。其实我在这里我留一下，我就希望下面准备的人，我知道林中汉花了很多的时间把创世纪分成了12讲、10讲、11讲这样。我相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各有一讲，所以每一个准备这个地方的人啊，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从江弟兄的那个线索啊，从那一个角度来看基督怎么在这几个人物身上来表现出来。那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或许你愿意做个参考，如果你可以在准备的时候，你看这四个人物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四件事，四个特征。第一个，亚伯拉罕他筑了四座坛，他一生里面有四个祭坛。所以准备亚伯拉罕的弟兄或姊妹，你读的时候你去找出他在哪个地方筑坛，那个坛代表大概是什么意思，我相信这可以给你一点 challenge。 以撒他这一生筑了四口井，他被人家赶他就挖井，挖井又赶。以撒筑了四口井，这四口井代表什么？雅各他这一生逃难开始他就立了四根柱子，他逃到哪里就住，他不行了他就立柱子敬拜神，或者在那里向神求告，有四根柱子。那么到了约瑟，我们知道他这一生，这个我们最常讲的，有四件衣服，有四件衣服，从他爸爸给他的衣服到被兄弟卖，到进了牢房，到最后坐上宝座，有四件衣服。所以我们如果从这四个，我们如果这个很有意思，你如果去读这些的话，你会发现整个里面都充满了神的荣耀的作为。好，这是创世纪。第二，出埃及记。我们创世纪结束了，到出埃及记基本上就是讲的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当亚伯拉罕他过去以后，他的子孙慢慢的经过了，到了约瑟的时代，竟然就这样子的到了埃及。这是早在这个预言，早在亚伯拉罕在四百多，不止四百多年，在这个约瑟还没有出生以前，亚伯拉罕在献祭的时候，神就启示他，你的子孙要到别的地方要住四百多年。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事实就成就了。那么出埃及记主要的记载了神的拯救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看到了，其实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当法老他定义要杀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尤其那出生的婴孩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全权的手一直在掌管。所以有一篇信息，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两三年前我在这边讲过，出埃及记的第一篇里面，我给的题目是神永远的旨意胜过撒旦的拦阻。神撒旦埃及王要借着收生婆，要借着收生婆来杀以色列的婴孩。结果很奇妙的，很讽刺的是，我们说这是一个，他要借着尼罗河要把婴孩淹死，结果我们发现神就借着收生婆留下了这婴孩。还不止这个，我们说是借个女子好了，我们看他竟然借着法老的女儿，而且借着尼罗河 把婴孩送进皇宫。所以这很稀奇，一直到他这个时候，在历史历代里面，魔鬼一直要杀这个婴孩，因为他知道有个女子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是单数的，将来有一个女子的后裔要来伤他的头。所以当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杀婴计划。到了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又要杀这个婴孩。到了近代史，我们看到了希特勒他要灭所有的犹太人。我们看到整个历史的过去，整个记载里面，我们发现以色列百姓一直在那种亡命的光景里头，可是神仍然让这个国家复国了。不是他们好，他们很坏，所以我们很多人不甘愿说为什么他们好，不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坏。而且神告诉我们他的 message 就是说，这么坏的人他们不悔改，可是我在他们身上也要让，不是让看你们看出我拯救的手，不是他们自己能做的，乃是我要在他们身上显明我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有拯救，有立约。那这个立约从十诫开始讲到律例典章，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都有讲。好，到了立位记，这次就难读了。立位记从即使从出埃及记的律例典章已经就不容易了，到立位记呢，他要我们来读立位记的目的是什么？来借献祭侍奉节期的条例，说明合神心意圣洁生活的预表。我们看有五种祭物，第一个我们来一起来读，燔祭是代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完全甘心的奉献。素祭呢？预表耶稣基督圣洁无疵的生活。平安祭呢？预表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赎罪祭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牺牲，成为我们的救赎。此祭对付罪之本及罪性。赎愆祭预表耶稣基督在神面前补足我们一切的亏欠，除去我们的过犯罪愆。此祭对付罪之果及罪行。其实这些，就如果你抓到了这些，你看从这个角度一发现，哦，连献祭里面都有基督的影子，那么你来读立位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很有意思。我们来看还不止这样，我们看到侍奉跟节期，我们看到翻过来侍奉这里讲到侍奉有讲到祭司的侍奉，百姓的生活都有。然后节期呢，有七个节期，我们也来把它读一下。这七个节期：月节预表基督的受死，无酵节预表基督的埋葬，出手节预表基督的复活，五旬节预表圣灵的降临，吹角节预表教会的被提，赎罪日预表基督的再临，祝棚节预表基督的国度。所以你看见他连这个守节期，每一个节期怎么守法，用什么东西，要献什么祭，人要怎么吃怎么穿，怎么守住，有什么规矩，他那里面都很清楚。尤其逾越节，我想今天我们最清楚了，因为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血怎么样涂在门楣上，他怎么样成为一个无瑕疵，被怎么样找来找去找不出错的羔羊，瑕疵羔羊，却要为以色列全家被杀，而且只要在他的这个房，在房子里来享用，有宝血涂抹的这个家，天使就越过。所以我们会发现，从创世纪，其实从挪亚的方舟，我们就看到了，只要在基督里，你只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你躲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逃过这些审判。这个同样逾越节，你只要在羔羊血的涂抹底下，你就省去审判。所以这个一直到无酵节、出手节，你如果有意识去看这个日子，我这里列了一些日子，就是把那你自己愿意去体会的话，虽然没有人真的敢把这个日子一直算得那么准，可是你会发现它很有意思的。 逾越节、无酵节、出售节，这讲到三天，连着三天，然后从逾越节到五旬节是五十天，这中间所代表的意思，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时代、使徒时代的时候，就照着这个成就。那么至于教会的被提吹角节，这个日子就很难算了啊，因为其实你如果再对照但以理书来看的话，因为有七十个七的，六十九个七都很清楚，可是到了后面的七有时候就搞不清楚了，所以这个日子并不是那么可能今天我们还没有那么清楚，可是我们发现它整个节期献祭的预表，利未记里面所讲到的都跟基督的救恩、基督的再来有关系。好，我们看民数记，民数记我们来读那个大纲，来借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路程，说明基督徒的天路历程。所以这一段里面看到，在里面漂游的时候，他借着行程的预备、旷野的漂流，还有在进应许之地的重新的再核点民数，再重申献祭的条例，还分地等等，这里面也有许多丰富的意思，有很多意思。比如说他们在旷野，他们怎么砸帐篷，他们起来开始往前走的时候，哪一个部落在前面，哪个部落在后面，还有每一个部落里面，比如说利未支派被拣选出来，他们要侍奉神，那么他们的生活供应怎么样子来从其他的支派里面得到供应等等，他们安营，对着会幕安营，每一个支派东西南北一边有四个，有一边有三个支派，怎么面对，然后支派的次序，拔营往前走的时候那个次序，等到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哇，那里面原来都有它的意思，原来都有它的意思。今天圣灵就借着这些天路历程里面的一些图画，就向我们表明，就向我们表明。所以我们虽然我今天只能够这样大略讲，我们到了每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会再花时间来把它的概论再讲进去，然后到每一大段我们再来看再进来。所以我们看接下来，我们看到生命记，生命记是什么呢？借摩西临终前的讲论，再三见证神的作为。他这里面他的作为，他就回顾以往的上一代人是怎么失败的，还有再重新的把律法的经义又讲了一遍，临终前又对着百姓有劝勉跟预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神再借着摩西跟第二代的人又讲了这些话，然后他们就准备要进神的应许之地。那这个应许地又到底是代表什么，跟神的救恩有什么？这个迦南地仍然是代表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如果这等到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书亚带着民怎么样去征战，怎么样去得地，每一个支派怎么分地，有的支派受不住就没有把使命完成，那结果后面他们的损失是什么。所以我们会发现整个旧约的历史，从着律法书，这是第一大段，到了第二大段叫做历史书，再来有诗歌书，再来有先知书，这几个大段里面都预表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恩。所以这个我们等到下面我们在做的时候会讲。我们最后做一个总论，在我们最后几句话，这里摩西五经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来，摩西五经与基督徒灵命历程的对照。基督徒灵命历程最主要的三方面，乃是侍奉、生活和见证，这也就是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所代表的。这三面方面的成就，乃是根据神的救赎，而救就是出埃及记，而救赎的蓝图记载在创世记中。这一段话是陈锡珍弟兄他把摩西五经做的一个结论，我觉得非常好啊。他是从后面，他从你看，刚刚讲过了利未记是讲到了基督徒的这个侍奉祭司。民数记讲到怎么在旷野漂流的一些生活的历程，生命记又重申神的见证， 所以当这三方面就讲到我们整个基督徒灵命里面最根据的很的重点。而这三方面之所以能够开始进到旷野里面，是根据于神的救赎，神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才能够开始走这个天路。所以过红海，出埃及过红海，是代表我们离开世界的捆绑，从世界的奴仆出来，我们过了红海，我们要进入旷野。那么在旷野里面呢，我们又过了第二道河，叫做约旦河。那就什么样从旷野要进入基督里面，进入基督里面的历程是要征战的。所以我们看到好多的河，连这个河，连这一些这些的攻占城墙啊等等等等，当我们再去读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它跟我们的救恩有什么关系。有一些这个是一般读经的人，这里有我要提醒一下，这里就是有两种极端。有一种是完全就认为摩西五经就是一些历史的记载，甚至说那是神话，比如说有人读创世纪说那是人想出来的神的，甚至有些所谓的神学院里面的教导的时候，他也不完全懂得，有些他的整个角度就认为不要用灵异来解释圣经。他说这个献祭就是献祭杀牛，就是他就是为了这样嘛，那个时候只有养牛嘛，他们不弄猪或者怎么样。其实你如果用这种角度来读圣经的话，你失去了很多很多宝贵的里面的提示。可是另外一个极端就走了，什么都是属灵的解释，他可以解释什么都是一个花一个草一个木，他每一个都可以解释。那有的解释 make sense， 有的解释又觉得太牵强。可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说神的灵是吹在他的话语上面，所以我们要平衡。如果说有一些能够我们看到，比如说刚刚讲的献祭跟这个节期，如果有读经的，这都是历，这也不是金海今天的看出来我没有这么厉害哈，这都是历世历代的读圣经的人，他们有了这样的开启，他们把它写出来，那么我们今天后面的人来印证来比对，我们就发现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我们里面觉得说这样的解释圣经，让我们看到里面都有基督的图像，都有基督的预表，而且可以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增的这样的解释，我们就接受。我们觉得是神真的他有美意，他的智慧吹在他所有的话语上面。所以我想我今天就简单的做有个概论坐在这里。我想今天多留几分钟给大家，是因为今天是我们新的组的第一次分组，所以每一个小组你可以跟你的小组长，今天跟组员里面我们彼此可以彼此认识。然后当然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概论里面今天可以不，你如果有问题你可以集中在创世纪的前两章好了因为我们刚刚读以后每一章还会下去，所以你关于利未记出埃及记这个今天有问题你倒是不一定要在今天谈，因为以后还会有。所以我是盼望今天能够弟兄姊妹彼此认识，而且小组长今年我也给大家一个托付哈，我想今年是我们要往前更深的一年，所以每一个小组长你要记得，我知道你们都是接受神的托付，而且这个不容易，因为这是你第二年再接下小组长的职分，那么我希望这一年是你更老练的一年，而且你也能够对你的那个组里更多的关心。哪一个组员他两次以上没有来了，我们要关心他，真的要关心他不是说去把他抓出来，我们要关心到底有没有事情发生有没有事情发生。所以做一个小牧者，做一个小牧者。所以我希望我们这接下来的几年里面，我们而且所有的，我相信过去两年我们已经训练了十几个人，我非常感到高兴，我们十几个人都能讲神的话，而且能够按着圣经来讲神的话。可是今天我要有一个也要求，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来上来讲了，还有一些新的人今年愿意尝试哈，我知道中汉不简单，他有去 approach 人，人家都说不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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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所以他有百折不回啊，不灰心了，再隔半年三个月再去邀请。那有些人又答应了，终于答应了，那就给他很大的鼓励。我们会尽量的帮助弟兄姊妹来学习神的话。那么我也 今年我还是一句老话，最基本的学习就是我们聚会的时间我们要抓稳。我你们不要嫌我啰嗦讲这个，因为我们生活上的细节很多，如果你时间抓稳，我们这边的聚会的该讲的人，像我是比较这样的，我可以在40分钟讲完，有些弟兄姊妹准备的比较多，如果你后面拖拖拖，他要准备50分钟的话，他讲得到你分组的时间就没有了。那当然分组我不建议你超过50分钟，好吧，我不建议你分享的人超过50分钟，因为这是该这你走了，你要训练你把最重要的地方讲出来讲出来。如果你准备了一大堆从参考书啊或什么通通 copy 一大堆过来，你自己那当然你初步是这样学习，可是你到时候你要会知道取舍，把最重要的你消化了以后你来讲，加上你生活上面的见证，好吧，这是体会，这是我们希望在这新一年里面如果大家能准时来，我们前面带敬拜的弟兄或姊妹他就能够准时开始，其实他们都有准时开始，顶多再等五分钟，那么后面我们就可以很紧凑的来进行。好，今天在分组以前我想我就因为就着刚刚那个